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的知群法师，在这个时间里头跟大家分享星云大师在《人间万事》这套书中呢，其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尘》。房屋沉闷不通气，居住品质就会大打折扣。做人沉默不讲话，经常造成气氛尴尬，场面难堪。沉闷、沉默都为人所不喜。但是，人这一生与沉有关者，好的方面也有很多很多。例如，一，沉思是启开智慧的门窗。人生从青年时期开始，就需要学习沉思。沉思是内在的思考计划。沉思默想会增进智慧。喜好哲学的人都喜欢沉思。有沉思习惯的人，对问题都有好多的见解。好比三思而后行，经过了沉思，对问题多一分深入的研究。当然，决定之后，问题已经经过仔细的思维，已经开启了智慧的门窗，看到的世界就能更广阔。沉思不会冲动，尤其说话之前要多一些沉思，因为说出来的话难以更改收回。在思想里多一些反复思维，凡事都能更有智慧决断，因此沉思能增加智慧，智慧能增加沉思，沉思是打开智慧门窗的最好途径。第二，沉着。沉着是稳定大局的力量。沉思是做事前的蓄势待发，沉着则是稳定大局的力量。狮虎要捕食猎物，虽然眼见猎物在前方，它也不会冲动地扑向前去，而会沉着地经过一番观察，一旦开始行动，就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沉着才能稳定大局，才有力量出发。弓还没有拉满是不能射出的，饭如果没有煮熟是不能随意揭开锅盖的。大事决断当然要有先机，先机不是冲动，抢占先机需要思前顾后，沉着稳重。 谢安指挥肥水一战时，与朋友下棋，前方捎来急报，他仍然不动声色地把一盘棋下完之后才说，刚才小儿们已经在前线战胜富坚的83万人马，这一战决定了东晋的生死存亡，而谢安就是能那么沉着应战，因此焉能不胜。第三，沉稳。沉稳是老成持重的表现，走路要沉稳才不会跌倒，行事要稳当才不会失败。年轻人做事往往被人批评为嘴上无毛，做事不牢，意思是说年纪太轻了，做事不够牢靠稳重，所以必须年长才能沉稳。沉稳的人某些时候需要喜怒不形于色，好恶不现之于外，所以一个老成持重的领导人就靠一个老成一个沉稳而能决定事业的成功。第四，沉潜。沉潜是养生及后的方法，人生需要沉思，需要沉着，需要沉稳，有时候更需要沉潜。一个不知道沉潜的人就不能深养及后，不能深养及后的人就不能成长进步。一个读书人要在某一段时间内辟室内自修，做一番沉潜的功夫。一个政治人物当他一时失意或者转换职务时，要想到这是最好的沉潜的时机。禅门里修行人一天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两个小时用于沉潜内省，一周当中一定要有一日半日用于沉潜思维，一年当中一定要有数日甚至数周用于自己的沉潜内练。人能有沉潜的修为，才能养生及后，才能蓄势待发，才能有所作为。听众朋友们，听了刚才这四点，是不是您和我一样有一个想法，趁着现在在家的时间，可以固定某一段来做自我的沉潜，自我的修行，自我的审思，让自己能够提升，不光是在精神方面，而是让自己的智慧有所开发，让自己能够沉浸在读书当中，沉浸在和家人相聚的欢乐当中，而不是找诸多的借口埋怨现在不能出门，现在不能做跟平常不一样的事。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向的思维，借着现在的时间好好的自我内心的提升自己，是不是更好的一个办法呢？阿弥陀佛。
To a world enshrouded, vow to be a brush painting. truth be? All you say, all you say.
现在我们请星云大师特别来跟我们讲解关于丛林的一日究竟是怎么过的。大师，我要想请教你，丛林的一日究竟是包括哪一些事情呢？
丛林生活一天内容很丰富，从早起所以早课啦，休息的生活，吃饭啦，所以人家的衣食住行的生活，作物啦，也常做服务的生活，这个处理常做的事情啊，等于上班啦，上下班啦，为公众要处理事务，可以说每天从早上3-4点起床， 中午廖维休息，一直到晚上9:00走阳谢，这个十几个小时这工作啊，大家都欢欢喜喜，也没有待遇。说这许多人傻瓜吗？不是，他每天都是在欢喜中，这可以说在富贵中在生活。
那我再请教大师一下，每一天的这个丛林，从时间上来讲，一大早起来以后有些什么生活上的礼仪吗？
早上这个听到这个班声，就是起床，他毫不能留念的，不能像一种在家呀说啊，在被窝里面再停一下，不行啊，停一下你赶不上大众啊，大众这个排版啊顺序啊，甚至于上厕所你要争取时间啊，去共洗刷牙洗面你要争取时间啊，你早上然后做早课，早课完了以后，这个我们就讲扩充好了。早课一般的丛林呢，在晚了大概都是要1.5个钟的到2个钟的。光是早上在那个佛殿里面站2个钟的，不就相当功夫。所以出家人他站也站惯了，坐也坐惯，一坐几个小时。这都是从训练里面呢，慢慢的养成了这个生活的习惯。做过早课以后，我们就讲好了，他们的修持。到了这个中午啊，那是休息以后修持，我们讲修持。五点，属于五堂功课嘛，早点、午点，还有晚点。光是到殿堂里面和佛接行做扩充就要3次，这个3次大概都花了5个小时左右，这对这个殿堂的修行起码这个就去了5个小时。
照大师这样讲，他们有没有一定的作息的？比如说几点钟做什么，几点有一定的作息表吗？
当然有一定的作息表，像早课、午点、晚点，然后他有早些什么要做工作啊，他要去，比方说早上要打扫。这个打扫过以后，他要去听经闻法，大德法师啊要开示，他自己要读书，要用功，要读经，然后要到公家啊，他是哪一个州务的，他是公山领导，要去巡山，他是大寮的，对的，要去这个煮饭啊、剪菜啊，他是城堂的，就要到城堂啊，所以他的这个时间个人都有定有他的范围，工作范围。甚至到了晚上，他一个共同的成就，吃过晚饭了，钟声一响，城堂大班响，一定散开走，然后大德法师开始说法，自己要做记录，因为有时候他也要考功啊，你听的东西 听到哪里去了，你有没有把它记住啊，所以他的思想作息非常清楚。
那大师我请教一下哦，像早上那么早就起来，那中午有没有些休息的时间？
中午的午休是有一息，是吃过饭了、有一息。不过丛林住惯了的那许多老禅呐、他都不要只是倒下去睡觉，他有时候打坐，这个静静心能定一下，他就恢复他的体力，他不需要睡觉。或者是有的功力不够的呀，他不是才能打坐，对了他就才能打个瞌睡，那他这个也就恢复体力了。或者是他自己再去拜佛啊，再加恨，这午休的时间不长，不会超过一个小时，但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啊，个人的用功啊，而是不会懈怠，不会难度的。
那有没有人这个因为早课早上起来太早了，有没有人起不来误了时间呢？那误了早课的时间要怎么办呢？
没有说不起来的，没有说误了时间的。为什么呢？人多啊，大众啊，一个人起来啊，就去听到了旁边的声音啊，空空空空，你要想睡也睡不安宁啊。所以睡中，这个到了睡中惯了，这个你不但是大家起来有声音，他另外像早上你早起起床的板一响，跟后晨堂的爆竹，大小磨定的钟鼓啊，这个到处叮叮咚咚的，你哪里能安心睡觉？你只有知道哦，这时候钟声敲到哪个程度了，我应该我的起床到了上帝的时间，我能赶得上吗？他都有分寸的。
好，那大师再请教一下，刚才说这个早课时间很长，那究竟多长？甚至于为什么要这么长？到底是念的什么东西呢？
早课啊，一般的，他要念楞严咒嘛，这个楞严咒就很长了。不念楞严咒，他念这个大悲咒、十小咒，他也需要很多时间。尤其像这个祈福偈，那个七个字一句，七个字一句啊，那有好几十句，他一个字唱到另外一个字要多少时间。举一个例子说，他那个敲唱的时候要敲钟，这个要带铺子，南吹钟，再敲一个鼓。据说常州天门寺还有宝华山，这个钟锤子啊不小心掉了，掉了这个大地上很暗啊，掉到哪里不知道啊，他在举目把它找到来，又再偷起来，再来敲第二下啊，赶得上。你说这一句几乎一句个字之间要多少时间，能够把那个几十个时机啊都唱完。一般好像过去统计四五十分钟了。所以因此这个丛林里面的这个修持扩充不能计算时间，计算时间是心的交际，时间漫长，他忘记了时间，没有时间过你啊，就是照做，就是这样子做。 助我了，就没事了。所以不去计较开始，也不计较过程，也不去计较总结啊，那个的悟性啊，悟念呢、啊，觉得很自在。
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星云大师这些小短文，您可以上网搜寻佛光山，或者是上网搜寻星云大师文集，都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些资料，欢迎大家阅读。感谢您的收听，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